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关岛政府官员安抚民众说，关岛很安全。此前，朝鲜声称正在研究计划对这个太平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进行覆盖性打击。朝中社亚洲时间星期三早上发表声明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究一项计划对关岛实施导弹打击。据信，关岛美军基地上的核武器存量是美国大陆以外最多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军方一位发言人的话说，一旦金正恩做出决定，随时可能以多路径的连续方式对关岛实施打击。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电视讲话中说，关岛不面临威胁，但是他同时表示关岛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卡尔沃说，关岛是美国属地，并不只是军事装置，白宫已经向他保证对关岛发动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动袭击。关岛议员博尔达格也说，朝鲜发出了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胁，但他相信美国部队有保护关岛的能力。不过他同时敦促川普总统跟国际社会合作缓解紧张局势。一天前，华盛顿和平壤在言辞上激烈交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承受的是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川普告诉记者说，自从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并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惩罚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极具威胁的姿态。正在新泽西州工作度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再次警告说，金正恩让朝鲜冒着烈焰与怒火的危险。坦率地说，打击力量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美国媒体星期二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朝鲜最近成功生产了微型核弹头，可以配置在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川普星期二的强势辞令和平壤的高调回应都让外界担心朝鲜半岛可能再次陷入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前往格鲁吉亚的分裂省份阿布哈兹访问，纪念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那场五日战争9周年。普京表达了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对普京出访阿布哈兹黑海度假胜地皮聪大提出抗议。格鲁吉亚外交部称普京此举是嘲弄格鲁吉亚。北约表示，普京此行对通过和平与协商解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战争的国际努力产生了破坏作用。格鲁吉亚外交部说，普京访问阿布哈兹表现了一种姿态，意在将通过军事入侵、民族清洗和占领强行改变格鲁吉亚主权国家边界线的做法合法化。委内瑞拉新成立的制宪大会星期二宣称，其权力高于政府各分支，包括反对派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宪大会领导人说，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决策压倒其他任何人。他们说，他们不是要威胁任何人，只希望能够共同存在。然而，尽管制宪大会威胁要废除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剥夺反对派成员的议会豁免权，但是反对派控制的全代会誓言绝不放弃权力。一些反对派政界人物星期二抱怨说，他们被阻止进入全代会议事大厅。四面楚歌的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第8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经过了将近5小时的议会辩论、投票和计票，南非议会384名在场议员中，198人对反对派提出的罢免总统的动议投了反对票，177人投了赞成票。这项动议需要201票赞成才能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再比如。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 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而不是摄氏 Celsius， 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码、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关岛政府官员安抚民众说，关岛很安全。 此前，朝鲜声称正在研究计划，对这个太平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进行覆盖性打击。朝中社亚洲时间星期三早上发表声明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究一项计划，对关岛实施导弹打击。据信，关岛美军基地上的核武器存量是美国大陆以外最多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军方一位发言人的话说，一旦金正恩做出决定，随时可能以多路径的连续方式对关岛实施打击。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电视讲话中说，关岛不面临威胁，但他同时表示关岛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卡尔沃说，关岛是美国属地，并不只是军事装置。白宫已经向他保证，对关岛发动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动袭击。关岛议员波尔达格也说，朝鲜发出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胁。他相信美国部队有保卫关岛的能力，不过他同时敦促川普总统跟国际社会合作，缓解紧张局势。一天前，华盛顿和平壤在言辞上激烈交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承受的是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川普告诉记者说，自从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并赢得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惩罚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极具威胁的姿态。正在新泽西州工作度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再次警告说，金正恩让朝鲜冒着烈焰与怒火的危险，坦率地说，打击力量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川普星期二的强势辞令和平壤的高调回应都让外界担心朝鲜半岛可能再次陷入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前往格鲁吉亚的分裂省份阿布哈兹访问，纪念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那场五日战争九周年。普京表达了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对普京出访阿布哈兹黑海度假地提出抗议。格鲁吉亚外交部称，普京此举是嘲弄格鲁吉亚。北约表示，普京此行对通过和平与协商解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战争的国际努力产生了破坏作用。格鲁吉亚外交部说，普京访问阿布哈兹表现了一种姿态，意在将通过军事入侵、民族清洗和占领，强行改变格鲁吉亚主权国家边界线的做法合法化。委内瑞拉新成立的制宪大会星期二宣称，其权力高于政府各分支，包括反对派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宪大会领导人说，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决策压倒其他任何人。他们说，他们不是要威胁任何人，只是希望能够共同存在。然而，尽管制宪大会威胁要废除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剥夺反对派成员的议会豁免权，但是反对派控制的全代会誓言绝不放弃权力。一些反对派政界人士星期二抱怨说，他们被阻止进入全代会议事大厅。四面楚歌的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第八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根据投票结果，祖马尽管不必下台，但是反对派展示的雄厚力量预示着接下来几个月祖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领导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12月将选举新的党主席。非国大在2016年最近一轮地方选举中失去三个大都会的席位，主要原因是祖马长期被腐败丑闻所困，民众支持率不断下降。非国大成员庆祝这次投票胜利，他们似乎也很明白，非国大面临的困境并未解除。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计票进入了尾声，目前的结果显示，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大幅领先于挑战他的奥廷加。奥廷加对选情清点提出质疑，称计票结果造假。大约90%的选票清点完毕后，肯雅塔得票率是54.6%。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东盟的地区论坛今天在菲律宾落幕，中国与各国在上个周末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被中国的官媒形容这是为南中国海问题打开了新的一页。持续十多年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否就能真的开花结果？而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能不能够结束中国与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与此同时，相较于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的活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低调是否显示南中国海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议题？失去了华盛顿的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否开始转向了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博士，欢迎您，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罗德岛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孔世海 ，Dr. Isaac Carden。孔教授您好。
哎，早。
早。那么第三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石教授您好。
你好，
您好，我们欢迎三位。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天所谓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进展如此的重要？因为其实相关讨论已经进行了有将近15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从2002年的11月份，中国与东盟的代表就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把制定行为准则呢作为了一个目标。到了2012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越南还有菲律宾曾经谋求要通过单方面的来拟定行为准则，不过这项讨论呢并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直到了今年2017年的5月份，北京与东盟就行为准则的框架达成了协议。那么最新的发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在8月份，在这次的东盟的部长会议里面，北京与东盟通过并且采纳了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接下来各界要关注的就是在11月份，因为中国还有东盟的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将会启动了有关于行为准则的下一步磋商。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今天通过北京愿意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很多人认为是一大进展。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石英红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项北京这项举措它的重要意义何在？那么为什么北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呢？
这个曾经啊，就南海的领土争端，就南海的这个战术经济争端，也就南海美国的抵近侦察，以及2011年全国性希拉里去美国基本立场，我中国与美国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曾经有激烈争端，有的时候还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大体上从去年9月在杭州的 G20 峰会开幕前后，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中国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军事示威行动，主要是强烈抗议和否定这个去年7月12号这个海牙仲裁法庭通过的被中国斥之为一张废纸的那个裁决。那么经过这个差不多2个月的行动，到去年9月杭州 G20 峰会开始以后，非常明显，中国显著的缓和了在南海的这个立场没有变，但缓和了在南海的行为。
嗯，
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接近1年了，中国在南海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扩岛行动，也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部署军事能力在扩岛啊岛礁上部署军事能力的行动。那与此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积极的跟先前相比更积极的推动同东盟各国改善关系，包括试图就东盟 这个和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开始重新对话。那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呢，这个甚至啊，在其他方面，比如中国这个从今年啊五月份开始的重要的举动，就尝试同日本有显著的改善双边关系。那么另外，中国这个去年开始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变化，菲律宾啊这个杜特尔的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所以中国啊同菲律宾改善关系啊也是跟南海局势密切相关。那么啊，在这个总的背景之下，我想啊现在中国采取跟东盟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把原先南海行为的这个宣言啊变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啊，开始新的一轮，大概是维持会很长的谈判，争取搞出一个行为准则。然后这显然反映了在这个南海地区局势总的近几个的显著缓解，也反映了中国对南海的政策态势的一个重大调整。
那么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方面为何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不是代表其实中国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相关建设工程已经大致的底定了，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是可以同意就行为准则来进行探讨的时刻了。您的看法？
是，这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远的因素的话是十五年来，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这十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啊，在东盟国家看起来像一项让步，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而且不是协议本身，而且无法这个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这个造岛的这个所谓的 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念之间。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个近的因素的话，最近几个月可以说中国跟邻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除了跟日本、美国的关系之外，越南跟菲律宾当然是原来就是有生索国的这个争执，当然菲律宾的政策有所改变，然后再加上印度，那在不能够多边这个受敌的情况之下，暂时的安抚这个东盟的国家的话，也是一个缓兵之计。那我觉得比较要注意重视的是这个框架协议提到了说，在八月底这个东盟跟中国要来谈这个细节。那从现在到这个八月底还有三个多礼拜，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这个细节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再交给十一月份的时候这领导人他们来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外交的宣示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半瓶酒，你可以看这个半满的部分，也可以看那个半空的部分。
是，没错。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孔世海教授您的看法。当我们谈到了这个框架协议，刚刚王教授也解释了一下，在八月底的时候会继续就框架协议的详细内容来进行讨论，但是各界都在说，特别我们看到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三国政府在星期一联合的发表了声明，强烈要求这个在行为准则的部分呢，能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您就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行为准则它能够有多大的效力，有没有办法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填海造岛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说就像刚刚提的已经造好的岛它已经无法再去追究了？您的看法和您的了解。
那谢谢你邀请我来参与这个节目首先我要说我的言论也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海军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那个框架的内容因为没有详细不能具体的说，但是对于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看法来说他们就把这个框架视为换汤不换药好像就算是一种中国的外交措施 可能现在的情况对中国来说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talk shop， 一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那个各方行为的原则比以前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要军事化，不要改变情况，不要强迫别的国家。所以好像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说，还是别的美国的盟友政府来说，这样的过程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是，那么我继续想回到我们的石英红教授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行为准则。接下来也有很多人说，从这个框架协议的细节讨论也好，到最后真的行为准则出来也好，它能够对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效力，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也有人提到北京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其实是在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完成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部署。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最后一种说法呢也引申得太远了。我首先强调这个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何况现在的行为准则到底什么完全没谈出来，即使经过非常漫长谈判过程，至于能谈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准则，现在完全不决定。那么与此同时，行为准则这个即使谈出来，各国都不会放弃他对这个岛礁领土主权的伸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他对这个专属经济区权益的伸缩。那么同时我想东盟国家主要还是侧重于跟过去一样，侧重于联合国海洋法，侧重于不能改变现状，侧重于任何争端必须和平这个非军事解决。那么中国方面立场这个一方面原则上中国也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原则也讲非军事化，也讲和平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谁也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谁通过实际行动，甚至通过这个法理声称来否定中国扩岛的已有的成果，来否定中国已经部署的这个设施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尽管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行动，因为它有助于缓解这个南海争端缓解吧，不是取消，也有助于这个改善中国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呢，各国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现成的，也就是刚刚确立的，经过中国前几年确立这个现状，天岛的现状，部署军事能力现状大概也不会改变，而且，中国这个反对域外国家这个干预的立场不会改变。那么，我想这个东盟方面有争端，基本立场不会改变。无非就是大家希望大家的行为能够缓解一点，能够稍微有点规则。至于什么样的规则，我想取决于未来非常漫长的谈判，至于这个谈判能不能谈出比较具体的成果，这是有还是不确定的。那么当然中国至今为止是反对这个未来谈出的这个规则具有法律效力。
是，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教王威正教授了。石教授实际上也点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很多人说预期未来光是行为准则这个本身内容的谈判可能还要再撑个好几年的时间。那么您觉得各方有可能真正的达成一致吗？还是说最后这很有可能仍然是不了了之？我们已经看到了15年的谈判，接下来是不是另外要有15年来谈判具体的内容？您的看法？
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最后谈判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的被稀释的一个结果，所谓 water down 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他虽然重申了一些原则，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化、航行自由的一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话，不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所标示的，而且在去年这个荷兰的这个海牙的仲裁法院也重申过，就是说在这此地区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礁的话，这够称得上是海洋法第121条的这个岛的这个资格哈。那所以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航行自由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行为准则如果最后能够谈出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是没有法律效定的。那只有换句话讲说，只有是道德上的一个谴责而已。如果将来谁违背了它，当然大家不要讲，就是比较有可能违背的是谁，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在道德上来讲的话，就在国际观瞻上的话，可能有失一点面子。第二个，它绝对不会是用来作为这个作为来洽谈和这个商定海上领土争议的一个协定，因为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话没有提到这个，然后去年那个判决也没有提到这个，然后这个行为准则的话更不可能提到这个，所以我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很高，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因为可能还在谈好几年，所以这个可以让中国跟这个周边国家关系的话营造一个比较和平缓和的一个局面。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到底美国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当中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如何。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经过了这个新任的政府之后呢，很多人说是不是对这个东南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盟国传出了一些比较复杂或者不确定的一些信号。稍后我们也要继续请三位专家来谈一谈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可以使上什么样力。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终于得到了通过，北京方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它背后的动机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疑问，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目前不管是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对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都是理所应当的，无论是台湾政府所占据的太平岛还是中国现在所占据的南沙西沙等地。但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之前没有遇到的，那就是东北的朝鲜和西南的印度，所以这两个方面就致使目前中国的政府对于东南地区或者说东南海南中国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暂时暂停以息烟火，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文件，它只是一个拖延时间那未来一定会有所谓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它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措施，所以我认为它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通过的话就是东南亚国家认清楚形势，靠美日来跟中国捣乱就是已经这个策略已经彻底失败了，尤其是从菲律宾的态度也好还是越南的态度也好，认清楚形势就是说中国有了这个英明伟大的习主席以后就不可能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而且我建议习主席呢就在19大以前把太平岛拿下来，一方面可以就促进祖国的统一，然后呢也是震慑这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吧，让这个行为准则未来就是说对中国更有利吧。
好，这是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稍后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这个拖延就拖着也挺好的。现在慢慢以后这随着这社会发展以后这你看这个边境能让那个生活的当地的人民去决定。那样最好了，是吧？
好的，
拖着挺好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那么我想先请我们在北京的石英红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觉得拖着挺好的，拖延时间，那么要认清形势，甚至还有人提到了这个暂停这样的一个伸索行动呢，很有可能也是跟朝鲜局势还有现在的中印边界的一些纠纷有着关系。那么另外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今年是中国的19大，所以在19大前呢，中国当局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在边界或者在外交上面的一些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石教授您的看法，这个在时间点上是不是也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有所关联呢？
我觉得根本的来说这个还是从去年年中开始中国已经完成一个很大一个阶段在南海确立中国军事实力地位的任务，同时呢这个到了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政府希望跟美国特朗普政府有一个过得去的比较好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我想在当时从去年年中开始就出现了中国南海行为的相对的温和化，这个恐怕跟19大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现在从七月份特别七月份以来朝鲜问题的急剧激化和中印东南地区边境军事对峙恐怕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在现在如果朝鲜问题很紧张，同时中国也希望继续同特朗普政府 有个过得去的关系，同时啊，印度就跟中国的军事对峙，那么也促进了啊，在这个时候啊，进一步去推动改善等东啊这个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个我想目前出现的还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行动。那么关键就是说啊，这个谈嘛都很好，最后谈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接受，一定是非常含糊的东西啊。如果要谈成比较具体的，我想争端矛盾一定非常大。
嗯，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啊，不但中国现在军事实力啊在南海地区和对东南关系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影响力在增大，而且东南各国包括啊这个越南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他们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这个到底会不会收缩，到底他的承诺还可信不可信，都有点啊不是太明确。在这个情况之下啊，这样一个对美国未来战略方向啊都不确定的这样一种感觉，也促进了啊东南亚国家方面现在啊跟中国来进一步来谈这个行为准则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南海问题上的这个立场战略利益关切目前没有改变，还有啊一些重要的域外国家，所谓中国讲的日本澳大利亚的严重关切没有改变，那么再加上有关的国家啊争端国家没有放弃这个权益和主权的伸缩，我想啊现在只是一个局势的缓解啊，这个根本谈不上问题的解决。
是，那么孔世海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谈一谈美国方面的作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政府宣布退出 TPP 之后呢，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呢，他就以川普丢失南中国海的这个星期来作为一个题目，那么来质疑川普政府呢，对于南中国海问题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是背弃了东盟的这些盟友，所以才会导致东盟最后与北京他们能够通过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或者是导致很多的东盟这些国家呢，那么决定呢与北京站在一起。您的看法和观察是什么呢？
那好像那个川普政府他们有一些分析是认为啊，特朗普那个政府啊，因为国内的纷扰分散注意力，那么也不会处理南海问题啊，还是也会背弃他们的东盟的盟友。我想这样说的话也是太过分了，一定有一个问题那个。川普政府也没有奥巴马政府那么重视这个南海问题，没有希拉里国务卿那么重视这些问题。但是我好像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海军，也包括美国的外交部，也包括美国的公司他们也能够同时办事美国政府能够在英文可以说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 可以走路和咀嚼
口香糖
是啊但是呢在看他们在未来也会不会支持他们的东盟的盟友，好像美国的政府也在未来也会改变，但是美国的
所以还值得观察。
美国的战略方向也一模一样。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这是来自北京的石英红教授，还有在纽约的王维正教授，以及在罗德岛的孔世海教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国的对外议题，那就是中印边界不战不和，到底北京要做何打算？也请您按时锁定我们明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